弟兄姐妹平安。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连续传讲属灵出路的道。其实所谓属灵的出路，说到底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走向耶稣基督之路。因为人离开了耶稣基督，或者说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无所谓属灵的出路。当年天父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让世人可以因着他的爱子的牺牲，他的代赎，给所有世上的罪人有一条在耶稣基督里的属灵的出路，叫人不仅靠着主可以称义得永生，还能因着耶稣基督成圣得更丰盛的生命。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圣经上的话，叫什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一起来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这里我特别思想到一段的圣经，这段经文讲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讲的就是生命之道，讲的就是今天属灵的出路。我们大家把圣经翻开，翻到路加福音，我们要从3:2读到6，我们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3，我们要从2读到6。这段经文是我们应用的经文，也是主题的经文，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阿们。我们愿神纪念他自己的话。这些年我作为一个牧师，在教会生活中常常在帮助陪伴一些人，生命有需要的人，有难处的人。我实在是看到，当人觉得自己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亲子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已经出了状况，到了好像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你终究会发现，原来问题的根本并不在其他，恰恰就出在他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上。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当我们身体出了毛病的时候，应该尽快的去找医生，而当我们生命出了毛病的时候，应当快快去找给我们生命的主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通畅，那么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会一个接着一个而来，小事情常常会变成大事情，甚至连好事情都会有一天变成坏事情。我也实在看到有一些已经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因为终究没有与耶稣基督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人生的境况就像乱麻一团，非常的可怜。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李顺，非常好的名字，李顺，李也很顺，什么都很顺。他早就在教会中，也有感动，有一次呼召的时候，他竟然走出来愿意接受耶稣。从后面往前走走走走走到最后，他就想说，我就这么信耶稣了吗？耶稣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吗？我今天的人生问题这么复杂。就这么一闪念，他就不再往前走，走到半道的时候，他就从位置旁边插进去了。那一次我去布道的时候已经相隔10年了，那一天他流泪信主，他跟我讲说，牧师，这10年来我的人生实在碰到太多的问题，我怎么也理不清。我说，你的名字不是叫李顺吗？如果你跟耶稣没有关系，你的名字将改为叫李不顺。今天你信主流泪，你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你的名字从今以后真正叫什么？李顺。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孝天，孝天，孝傲苍天。 哇，何等自傲的名字啊！我们华夏教会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就来，后来就信主了，但是他仍然里面玩世不恭，笑傲苍天，但是他的整个的生命就像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不是这个出了问题就是那个出了问题。所以有一天他自己有一个感动，他说我有一天应该把名字从笑天改为望天。弟兄姐妹，不要说改一个名字，里面背后有属灵的含义在背后。圣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什么？谦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上帝在差遣耶稣降世为人拯救世人的时候，他特别差派了一位先锋，他要在耶稣之前先来预备人的心来迎接耶稣。所以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什么？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圣灵借着施洗约翰的口向世人宣告天国近了，弥赛亚的拯救已经来临了，凡有血气的怎么样都要见神的救恩。这就是说在今天，不管是你是我，不管是谁，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今天生命的光景是如何，你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正在向你走来的耶稣基督，迎接那正在叩你心门的救主耶稣。这个准备的内容施洗约翰用四句话来概括，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那四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我们一起来，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第二句是说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再来，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第三句什么？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第四句话是怎么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今天属灵的出路这个信息，我先按着这四句话从神领受的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句话是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山洼指的是什么？山洼是峡谷，是两山之间的凹地，山洼常常是幽暗的，是潮湿的，是隐藏的。施洗约翰在这里讲的山洼指的是人心中隐藏的罪恶，这个罪恶常常是隐而未现的，犹如我们在 garden 里面石头底下的小虫，平时根本看不见，我们只看到那个花，但是如果把这石头拿开，把那个花盆拿开，你就会看到在花盆的底下，石头的底下会躲藏着一些小虫，它们一看到阳光就四处奔逃。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心中隐藏的罪恶是迎接耶稣基督最大的拦阻。我有一次在纽约带了一个人信主，三个月以后我又去到纽约，他私下来跟我讲，因为我不是他教会的牧师，哎，他就跟我讲，张牧师啊，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去大西洋了，没有去大西洋赌城了，做基督徒真苦，他是原话，我十二月份就要回中国了，能不能再让我去赌一宿？我就问他说，弟兄啊，我跟你讲一个遇到的故事，一个是羊啊，你无论往哪里赶他都到青草地上去吃草，一个是猪，你把它洗干净涂上白粉喷上香水，它打一个魂又到猪圈里去了。我的话是挑战他信仰的真实，也告诉他你不能靠着自己，你信了耶稣以后要战胜里面肉体的软弱和罪恶，一定要靠耶稣基督。一年以后是他的牧师打电话来说，他在小组里站起来做见证，他说一年以前张牧师说在问他是猪还是羊，把他给问醒了。我其实没有这样想，但是我里面实在有一个感动，我要挑战这位弟兄的信仰到底是真是假，我们能不能靠着主耶稣基督而去得胜。我也有一次在伯明翰带了一个人信主，我记得他的名字是我不会忘记的，他说我们两个人名字就是郎才女貌，我的名字叫四举，进士举人，哎，一定是有才能的，对不对？我的太太叫赛花，哇，郎才女貌，我怎么会忘记他的名字呢？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信主？那一天我带他信主了，他夫妻两个都在讲说，其实说白了，信了耶稣吃喝玩乐不方便，说轻一点可能是吃喝玩乐，说重一点可能是吃喝嫖赌不方便，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人久听不信，常常不是因着他对一个基督教的教义他不明白， 或是他对圣经上的某一个讲法他吞不下去，而是觉得里面信了耶稣有些事做起来不太方便了。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我们来读3:19-21。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对那些人是怎么讲的。约翰福音3:19-21，我们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耶稣的话。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弟兄姐妹看到吗？耶稣的话给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清醒的提醒。今天我们为什么有人久听不信呢？常常是因着里面隐藏着一些隐而未知的不被人知道的那些恶事，一些的垃圾，它堵塞了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人因为罪作恶就怕光，怕见那白色的光，所以以致它可以隐藏在里面。所以耶稣说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向着真理的心，他必来救光，从此显明不是靠他自己的行为，乃是靠着神而行。我认识一位基督徒，那些年我们在机构里做一些节目，这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很有销售经验的啊一位弟兄。他说当年啊 3M 公司在明州要请一个非常高职位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主管，因为有非常高的收入，所以他放下了加州的工作呢，就到明州去 interview 了。两次的 interview 非常的顺利就过了。他说这个这么高的职位，这么好的一份收入就稳拿的了。想不到临时得到通知说他必须还有第三个 interview。 第三个 interview 是什么？是去考试。哎呀，他说怎么会弄到后来 interview 还要考试，又回到学生时代了。但是那个地方实在是太诱人，他只能再去，没有任何的准备就发下了卷子，十几个人，每个人一个小桌，就这么紧挨着旁边一排两排三排，好像就八九个人十来个人就这么考试了。考试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他一看30道题目，他好像这个题目好像都看不懂，哎，他不知道怎么来回答，哎，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过去了。两次的 interview 都这么顺利，怎么可能在这里面呢？老师也不知道走到哪个角落去了，所以就看着看着就看到旁边那两位这么大方，做了那个笔记 yes 还是 no 就放在前面。哎，他左看也右看，然后他也坐，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考试还没结束了，好像还有5分钟的时候，考官从后面上来了，他说我们宣布结束，今天所有的人一窝蜂的全部出去了，就是他留着一个人和考官两个人在那边。他就告诉他，叫他的名字，他说你的诚信没有过。他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他说，离开教室就那么几步路，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长的那一段路，我不知道那一天是怎么从站起来走出那个门的。从此以后他说我再不敢了，我知道耶稣在看着我。这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从人看这位弟兄的问题，表现在谎言上，表现在假证上，站在属灵的角度上没那么简单。我在上神学院的第一年的时候，我在考那个教会历史，教会历史每个礼拜都要考，所有的问题都是 yes or no， 很简单。神学院要考试，连考官都没有，老师都没有，你们都是传道人，谁来监督你们呢？所以一到考试，老师最幸福的就走了，2个小时你们或者1个小时你们自己去考。那一天也不知道怎么，笔记就在前面，我实在答不出来，我就把笔记翻出来抄了。从小就知道做一个学生是不能偷看的，但是那一天就这么做了，所以那天的整个课我就没有办法来上。结束的时候我去找老师，我说老师，今天把我的成绩拿掉，今天我是偷看的。那天的晚上我记得我跟我的太太两个人，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上帝说我有自己的狮子他不管教，但是如果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他要管教。所以我说我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孩子， 我叫老师把我的分数拿掉了。是的，这个分数影响了我整个的那个成绩，但是我知道那一天我在上帝的面前得了一个满分。我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今天要说的是，谎言不只是一个道德错误，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一个谎言，俗话说要用99个谎言来遮掩。我们今天偷看做假证，问题不在道德层面，问题在说神不在。我们作为神学生，作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今天要教我写个报告叫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把圣经打开洋洋洒洒可以写个10页8页，那没问题。但是今天当你在谎言面前的时候，你是在对人说神不在。今天我们有的人问题出在谎言上，有的人问题出在眼目的情欲上，有的人出在贪恋上，有的或出在其他的方面。我要强调说，你身上无论是出在谎言、情欲或者贪婪，首先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德错误，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一个人若盼望里面有一条属灵的路可以走，盼望里面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他首先里面就要有一个悔改的心，要真真实实的什么预备主的道，要修直与耶稣之间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主耶稣对你我的劝慰，要显明我们愿意行真理的要靠着神而行，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愿意与一切的罪恶，包括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恶断绝，将一切的山洼都填满，这才是你我今天里面的属灵的出路。我们来讲第二句，第二句的话叫什么？大家背出来吗？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山冈我们一看就是一个高起来了，山冈与凹陷的山洼正好相反，山冈是凸起的高坡。从属灵上来看，如果山洼意味着隐藏的罪恶，那么山冈就象征着人心里面的骄傲。人的骄傲就是一个个阻拦人归向耶稣的山岗。在上帝的乐园里受造的亚当，就是因着骄傲，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有一天可以和创造主一样明亮，他就坠落了。当年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因为他们遵行律法上行为上的那点质疑，他们最后拒绝了耶稣。就连大有能力的天使长都因着要与至高者同等而从天使堕落成为魔鬼撒旦。今天骄傲也是我们这等血气之人身上最隐藏、最顽固、最难被清除出去的一个罪。圣经上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么样却不接待他。耶稣不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耶稣恰恰是到自己的地方来，谁不接待他？自己的人不接他。所以拒绝耶稣的绝对不是那些陌生人，乃是恰恰多少了解耶稣的自己人。人的骄傲就此显明了。当年耶稣出来传道，他的家乡人都在摇头，嘿，这个人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啊，哪里代表神？所有的人都不相信。竟然他的门徒拿但业在见到耶稣的时候，听说耶稣是在拿撒勒，他说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人吗？我们想想我们人生中的骄傲，我们在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份骄傲，我早就知道有耶稣了，9岁就知道了，到39岁才信主，这30年来我里面有一个结打在那边，我怎么可能信一位的上帝跟我的那个小小老外婆一样的？那我的书不是白读了吗？就因着这样的骄傲，我从此以后跟耶稣就断绝了那个关系。我也认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有一天碰到很大的问题，去找牧师。牧师说你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真的很难，你没办法解决，我也没办法解决，看来只有耶稣能够解决。他说牧师你不要搞错，你以为我这么气派啊？是今天我有难处的时候你叫我来信耶稣啊？他意思是说我里面还没悲惨到一个地步一定要靠耶稣，大家知道吗？他里面就其实这种心常常也在我们里面。原来我们人从亚当来，骨子里其实都是一样的骄傲，没有这一个比那一个好，没有我比他好，他比我好。弟兄姐妹， 我们似乎可以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但往往不能接受自己的道德和生命出了问题，需要上帝的介入和帮助。我们似乎也可以承认自己的水平不高，但很难接受自己是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需要耶稣的牺牲和拯救。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在圣经中耶稣提到过几件事，都是因着人里面的骄傲最终阻拦了与他之间永远生命上的关系，失去了原本可以从耶稣那里得来的一个永远的生命和属灵的出路。在圣经中耶稣曾经碰到过一个很虔诚的年轻人，他有钱，他也很虔诚，从小就遵守律法。今天他的问题是说，我得到了地上所有的，我能不能得到一个天上的永生？所以他当耶稣在行进的时候，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挡住耶稣的去路，何等的虔诚，耶稣非常的喜欢他。他的问题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说，如果将你将依靠钱财的心转化为依靠上帝，你就可以了。但是他因为钱财太多，所以他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这是他人里面的骄傲，他就觉得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赚取的那些白花花的钱，要比我看见那眼睛看不见的上帝更为可靠。因着他里面的骄傲，他就跟永生隔绝了。有法利赛人来到圣殿，他非常的虔诚，或许每个礼拜都会到圣殿中去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从小就让我知道有律法，我每个礼拜都在遵守律法，我禁食，我什么都做，该做的我都做了，我不像门口那个税吏这么罪恶，昨天晚上还在犯罪。耶稣说他回去了，他们两个都回去了。但是在我的眼里，那个在我的面前捶胸顿足说，神啊，头不敢望天的那个税吏说，神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怜悯我吧，这个人在我眼里看为义。因着骄傲，那个人在神的眼里不看为义。我们也看到，我们信了主，我们常常努力的在教会里侍奉，就像葡萄园打工的那几个人一样。上帝说，我五次从清晨一直到傍晚，五次来到门口来看看有没有人还闲站着，让他们能够来到葡萄园里，上帝的乐园里来打工。我告诉每一个人进来的人，告诉他，你来到今天一天打工的工钱就是一两银子。到了傍晚五点钟进来的，到了六点钟就发工资了。早晨清晨五点钟进来的人得了一两的银子，到了晚上五点钟的也是一钱的银子。但是怎么样，那个早晨进来的就非常的不高兴，而且是红着脸。这里面的质疑和骄傲，就使他与耶稣基督里面就没有了出路。我们还记得浪子的哥哥吗？浪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天父看到那位浪子回家是何等的喜欢，把自己的戒指都拿下来，鞋子来看他穿，给他有衣袍，宰杀牛犊给他吃。但是那个哥哥非常忠心的在神的家里做工，但是因为里面的质疑，却让这位浪子排拒在神的国外面。我们看到吗？人的骄傲不仅阻拦了自己神进入神的国，连外人都不能进入，以致他里面就没有属灵的出路。为了什么？为了他里面的那一份的质疑和骄傲。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有时我也想到，上帝为什么允许在我们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些的苦难？我想上帝的用意不只是给我们一些试炼，为了促使我们成长。过去我们讲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啊，我们就像小孩子，上帝就为了爱我们，锻炼我们，所以允许一些试炼临到，不错。但是上帝的用意，我想并不只是为此，他乃是还要叫我们脱离骄傲和自义的试探。所以我在想到耶稣允许保罗身上有一根撒旦攻击留下的刺，岂不就是为了让保罗脱离那因为从神领受的启示甚高容易骄傲的试探吗？保罗的脚步走得最远，比彼得还走得更远，彼得可能走了几十迈啊，上百迈，但是保罗却走了几千迈。保罗彼得可能只写了两卷书，但是我们啊，保罗却写了十多卷书。所以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上帝允许这根刺留在保罗的身上，就是为了保罗，以致他领受的启示甚高 而产生自义和骄傲。我在想说，我们的身上或许好像也有那么一根，那一根刺拔不掉的刺，好像也有一个总跨不过去的一个坎。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有的人的刺真的是在体能上的，在身体上的，有些人的刺真的是在能力上的，怎么也跨不过去，怎么也拔不掉那根刺。其实我在想，说真的，就是那个过不去的那个坎，拔不掉的那根刺，才使我们今天在人的面前比较的谦卑了一点，也比较的知道，如果今天不靠主的怜悯和恩典，自己就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也站在人的面前。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人要得到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要愿意削平大小的山冈，清除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来迎接赐给我们生命的主基督。这些年我跟别人陪谈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的反应，有些话是说，牧师啊，我这个人很直啊，他意思是说我这个人很难温柔的，很难温柔。有人说我这个人很笨，他意思说你不要再教我学习什么了。也有人很直接说我这个人很顽固，他说其实他在跟我说我这个人改变不了。当然也有人非常直接的告诉我说，我这个人是不被容易被人说服的，他就是说我里面是很坚持的，不会人云亦云或者等等。每当我听到这样回答的时候，我的心就会为他切切祷告，求神的怜悯和宽恕。因为我们今天是谁啊，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了，我们的主人是谁？弟兄姐妹，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已经为我们生命付上了他的代价，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买赎我们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一样东西为着耶稣的缘故是不愿意改变也不能改变的。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认定，我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了，是耶稣的人了。既然属于他，我们就没有一样东西为着主的缘故不可以改变也不愿意改变。比如说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坚持。今天我们没有一样能够成为这些东西，能够成为我们归向耶稣的山岗，不能，这些东西不能成为我和耶稣基督之间生命关系上的一个拦阻。这就是我们生命中肉眼常常看不到的，却是常常确实存在着的一条属灵的出路。你有没有出路？不在外面，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要赢得生命，赢得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就要削平大小的山冈，向神悔改，放下里里外外一切的自义骄傲，降服于神。这是施洗约翰要带给我们的信息。今天圣灵继续对我们的人心里说话。我们再来看第三句话，大家把它背出来，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弯弯曲曲指什么呢？山洼是指可以属灵上是指隐藏的罪恶，山岗可以说明显的人里面的一个骄傲，但是弯弯曲曲却指的是人心里的那份诡诈。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去找他的时候，他第一个怪罪是谁啊？怪罪的是自己骨肉的妻子夏娃。上帝啊，如果你不造那个夏娃，我今天不会陷在罪中。OK， 上帝就去找夏娃，夏娃就说，上帝啊，你不要怪我，如果你不创造那条蛇，我今天不会犯罪。亚当的大儿子杀了二儿子，上帝就去找该隐，该隐怪罪上帝，我又不是出钱，你出钱我就管我弟弟的，我怎么知道我的弟弟在哪里？但是上帝告诉他，你杀了你的弟弟，你知道吗？你的弟弟的血在地底下都在向我哀告。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种诡诈在里面？我想常有，我就举一些例子啊。我的大儿子前几年在读那个心理学，哎，有一天他来到家之后就跟我分享，他说老师很喜欢他的 paper， 他的名字我们 C 嘛啊，所以看整个所有的东西的话，他是最后一个看。他说照道理老师看到最后都是最疲倦的，但是因为我写的最好，他说老师最喜欢看，一直表扬我。但是老师呢讲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话很多，因为心理学这个东西啊，要常常要对方来讲，你就听他就是了，对不对？大概讲了一半，你的毛病也好了，对不对？老师说你讲的太多了 ，OK， 你讲的比病人还多了。 那很好，我说你这个你就可以改正了。你知道他下面讲一句什么话？他说爸爸，这个事情是想跟你学的。他说你明白这意思吗？这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露出一句话是跟我学的。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诡诈在里面。我的小儿子 Samuel 起来了，我们要去教会了。他常说爸爸，昨天晚上我睡得太晚了。你看他没有说今天要早起，他是说昨天睡得太晚了，可以还赖床再来一会儿。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诡诈吗？也有。前段时间我正好晚上要去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当然是在饭店里，不是一个正式的聚会。我们几个牧者，我们有一些的碰头。我出门的时候已经晚了，已经连续时间上衔接不上了。正好在 Anderson Mail 的时候呢，哎，看到有车祸，我心里突然在想，哦，我有借口了。我去的时候就说，我出了车祸，想不到这个车祸两分钟就通了，警察还是在那边，但是指挥到就走了，我连这个谎话也没有办法来讲。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诡诈？比如说今天有人说你排牧师位置不要排太多，因为今天来的人不会很多，是因为今天转时差，或许因为晚起了就不再来了，或许在晚起的过程中你的心里还有那个挣扎，还在跟自己讲说我还有这样的理由或者那样的理由。弟兄姐妹啊，如果今天在你上帝的面前连属灵的理由耶稣都不要听，他是最属灵的，他要听你的属灵的理由吗？他要的你里面的那颗心，你要那单纯，要向着主，不要在那躲藏，在隐藏，真实的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人心里弯弯曲曲诡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远。我常常想到看到弯弯曲曲那几个字，我就想到什么？想到我们今天的冷却器。好，我们这边有学电力的，有水冷的话大家知道，哎，怎么样，冷却片是弯弯曲曲的，对不对？很多的片当你的水冷的时候下去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它因为表面积很大就一下子冷了。我们里面也是一样。耶和华说，我的心为着耶路撒冷，为着那西安，我的心极其火热。但是我们里面是弯弯曲曲，多了以后就像冷却器一样，冷到我们变成什么？不冷不热，还要变成什么？冰冷。弟兄姐妹啊，我在想说，当年亚当若是在伊甸园里当场悔改，他就可以恢复与天父的关系，就像那个归家的浪子一样，他就可以得到天父的赦免和恩宠。但是亚当里面弯弯曲曲，开始躲避神啊，还是把罪责啊交在自己的啊放在自己的太太的身上，他以为自己躲在背后可以让神看不见。所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盯着亚当的弯曲，上帝在说，亚当你在哪里？不是上帝不知道，乃是亚当在自己的弯曲中，在自己的诡诈中迷失了。盯着他的诡诈，盯着他的弯曲，从此以后他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也不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曾经有一次工作的 interview， 哎 ，interview 常常容易让人撒谎哦，弟兄姐妹，我知道。我突然想到，我想到两个 interview， 他也是，他本来有自己工作的，但是有一份更好的工作，他就说，哎，他就跟别人讲，我去到那份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要做呢？他说我是做餐馆的，太累了，我不想做了。其实那个人早就看他了。他的手是那么的光滑，开餐馆的老板的那个手不会那么粗糙，不会那么光滑的。还感谢主，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电话进来，这位 interviewer 的经理就说，你稍微等一分钟，我到外面去处理一件事情。就在当下，他跟他的太太当场就悔改。他跟我讲说，当我撒谎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块石头压在我的身上。他说为什么？这个公司我还没有进去，我已经撒谎了，从此以后这个石头就一直在我身上，我情愿不要这个工作。所以当这个经理进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悔改，告诉他我们刚才讲的全部是谎话，就因着那一份的诚实，这个工作就临到了他。有一个弟兄，他常常在网页上浏览色情的网页，他的女儿已经成年了，看到了就叫起来，妈妈，他说爸爸又在看不好的东西了。你知道这个爸爸转过头来讲什么？你为什么出卖我？你看到吗？他骂女儿说，你为什么出卖我啊？这是我们聚到一个聚会，这个弟兄啊，他们在分享。所以我在想说，任何在黑暗中做的事都带有罪恶的成分。我们过去在教会中处理过一个啊婚外恋的案例 OK， 这位弟兄在帮助他的时候，他转口一句问我，他说牧师，我搞不懂为什么大卫也在淫乱，他为什么祝福大卫和八十八的婚姻关系。 你看他没有从正面的去思想上帝怎么让一个仆人悔改，上帝的心痛哦，上帝的管教，却弯弯曲曲的去得出这样一个所谓的属灵的结论。这些都是弯曲的行为，都是诡诈的心态，都会叫我们离上帝更远。有时候我觉得人在弯曲中，在诡诈里，就好像在迷宫里一样。我们常常到外面会走迷宫嘛，啊，哎，很有趣的，对不对？走迷宫走不出来，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觉得走弯了99个弯，故意的啊，不是我们走迷啊，我们故意诡诈的去兜了99个弯，以为最终把所有的人，把自己的太太给甩掉了，把自己的丈夫给甩掉了，把自己的儿女给甩掉了，把自己的老板给甩掉了。但是到了100个弯口的时候，碰撞在墙上，什么是谁啊？耶稣，撞在耶稣，那个墙不是，是耶稣。我就在想说，是那位耶稣啊，怜悯他，因为那100个弯口如果再跨过去的话，他可能就坠落死亡，坠落深渊了。弯弯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不要弯曲，不要诡诈，不要与上帝犟嘴，不要与圣灵辩论。31号我就要搬家了，哎，要搬家了，突然有一天发觉我门口的那几个天竺很好看的，那哎，这我这种了很多嘛，我就掘一颗放在花盆里，然后移到新的地方去嘛，我就掘好了放在。但是那天圣灵经里面有责备，这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把原来房东的东西掘走呢？我那天当天晚上我就悄悄地把它种回去，2天以后师母就问我，哎，你花盆里的那颗东西怎么了？我说圣灵里面有责备，这不是我的东西。弟兄姐妹啊，我们里面有错了就改，不要跟圣灵去犟嘴，不要跟上帝去辩论。这是我们里面一颗愿意向着主的心，我们是会犯罪，但是圣灵有光照，我们就改变。我曾经讲过一个遇到故事的笑话，说一个人啊，刚刚学了开车去上高速公路了嘛，啊，太太就告诉他，你小心一点哦，啊，外面车子。他说现在我找的时间段是不是上下班的 traffic 的时候，是最少的时候，于是他就上去了。太太也不放心，于是太太就在看了，突然看到新闻中有一个紧急的报道，说有一辆车正沿着35号公路，就在我们这30号公路逆向行驶，何等的危险啊。他一个电话就打给老公，老公你当心，你跟我讲35号的，你小心一点，有人逆向行驶。他的老公说，哎呀，我看到所有的车都逆向行驶的。弟兄姐妹啊，这个笑话是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啊，当你的眼里就坚持自己是对的话，所有的人都是错的了，连上帝都是错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盼望自己里面有一条属灵的出路，我们就要常常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将弯曲的变为正直，让诡诈的变为单纯，甘愿放下一切心中的虚伪，一切的假冒，一切的算计，一切的担忧，一切的惧怕，单单用心灵和诚实来就近上帝，来迎接耶稣。这就是你我里面一条人眼睛看不见的属灵的出路。最近我们教会要开始连锁的40天的禁食祷告，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太大，在这个教会中，神每一天都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恩典太大，感恩的事太多，同样挑战也很大，挑战太大，经历的上帝的机会也太多，所以我们愿意倾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有巴不得教会一半的人愿意参加这个禁食祷告，你哪怕仅是一顿也好，我们就在这个福分中一同有份，来承受恩典，来面对挑战。有人有害怕，怕身体不行，但是我可以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只是禁食一顿而已，有可能啊，你禁食一天而已。我们的孩子们，6年级以上的孩子，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连续30天的饥馑30小时的这样一个禁食祷告。这群孩子只有6年级、7年级、8年级、9年级还在长身体的时候，他们必须30个小时不吃饭，他们拿着被盖来到教会中，他们打地铺30个小时，在属灵面前有追求。神啊，我里面好饿，但是我想到那边有饥渴的人，他们这些孩子也在饿住，就是我能不能省下一点钱来喂着他们。今天我们要禁食祷告， 弟兄姐妹啊，如果你里面是一条正路的话，你没想到，哎呀，进食嘛，哎呀，我反正早点从来不吃的，那我就早晨就进食了，这不叫进食，这叫节食。弟兄姐妹，进食叫本来你吃的现在不吃，你要来到上帝面前。第二什么？原来你非常繁忙的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要非常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耶稣在你面前，你还手忙脚乱吗？虽然你那天在做工，但是你里面的心却是非常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要不我告诉你啊，你里面没有属灵的带领啊，你一顿都受不了，可能两顿都受不了，不要说三顿了。你里面没有预备嘛，里面饥肠辘辘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饥肠辘辘怎么样，我们就说，神啊，巴不得让我在属灵上也有这样的饥渴。这叫进食祷告。感谢主，我今天早晨来看了，已经有14位弟兄姐妹愿意加入，能不能倒过来，有一天我们看到是41位，更多的人愿意在主的面前。如果能够有一个尾声，我们的教会不再一样。所以那天我跟长老说，那天我们有40个人来参加培训，我说长老，我有信心啊，40个人乘以3，大概就是一个教会愿意尾声的人能够乘以3倍，大概一个教会能够承受的一个属灵的祝福。所以我说09年啊，08年我们神就会加添给我们到120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是一个，里面是一个啊，跟主的一个通畅，是迎接耶稣而不是其他。盼望借着这样的节食，借着生理上的饥渴，让我们里面的弯曲就变为正直。第四个，我们把它背出来叫什么？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施洗约翰这里说的高高低低，是指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说我们常常会起起伏伏，若即若离。圣经上有个故事讲说的是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和门徒吃饭，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城里面有名的有罪的女人来到耶稣的脚前，就哭泣，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用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然后抹上膏油。这个时候西门就在笑，耶稣啊，人家都说你是先知，你知不知道现在挨在你脚边那个混你脚的那个人是一个何等大的罪人啊。这时候耶稣就开口了，他说，西门，我有个问题问你，现在有两个人欠了债主的债，一个是欠了50两，一个是欠了5两，他们都还不清，主人就恩免了他们。我的问题是说，那两个人谁更爱那个债主？西门说，那个当然恩免多的爱债主咯。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跟我亲嘴，这个女人进了门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啊，这个女人却来啊用她的眼泪洗了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用膏膏我的头，这个女人却膏我的脚，因为她赦免的多，爱也多。耶稣是说，因为他认定他是欠我一条生命的，以致他爱我也多。那赦免少的，你认定为自己被赦免少的，你的爱也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问题是说，我们在我们心里要问，我们欠耶稣多少？我们是像西蒙一样只是欠耶稣5两的呢，还是说我们已经欠了耶稣50两，是一条永远也没有办法报答的一个生命？保罗会爱主爱到一个癫狂的程度，并不是因为他的自己里面的所谓的一个性格，那是认定自己是欠耶稣50两的，是欠了耶稣一条人命的。所以保罗说，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保罗说，我过去也是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会爱主爱到这个地步，是乃是认定自己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在想说，人若明白耶稣的牺牲成为我们今天救赎，而且里面有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他的里面就有属灵的出路。所以我今天 就来讲说，教会生活中我们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要特别来思想属灵的出路。有的人信主很多年，在我们教会中现在实际没有了啊，信了耶稣没有多久就受洗了。很多人信主很多年都不想受洗，我记得上一次有受洗的，他已经40年没有受洗了啊。他说他一生中都活在那个三不管地区，10岁的时候就被妈妈带进教会了，是吧？我们不愿意受洗，其实我们心里常常想做一个地下基督徒，只想跟耶稣谈恋爱，从来不想提婚嫁，为自己保留一个随时出逃的余地。大家想一想，耶稣是在公开的场合，在众人的羞辱中死去的，今天我们因着他的死得了生命，我们反倒不愿意站出来公开的承认自己的信仰，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属灵的出路。这是一种教会生活中，还有一种进出教会很多日子甚至受洗也很久了，但是仍然在教会中是个教会的边缘人，常常会连自己都在怀疑自己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告诉这些弟兄姐妹啊，魔鬼不会看重你的金银财宝，魔鬼想偷窃的就是你最后的那一点，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最后的那点对上帝的信心。因为魔鬼非常的清楚，只要你自己里面不信耶稣，不承认耶稣，你就不再是耶稣的人了。所以我奉劝你在主的面前，盼望你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那一点的信心要刚强起来，否则你从此以后就没有属灵的路可以走了。我还想到属灵的出路，我想到有人来到教会常常是为了一个良心上的原因，他不来教会嘛怕受耶稣的责备，来到教会嘛又怕投入太多，所以呢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就会想成为一个躲在矮墙背后的人，一直希望跟耶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他不希望自己看不见，他要看的时候就抬起头来看一看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别人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他就不想让耶稣看见自己，呼召自己。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惜的，原本他里面是有属灵的路可以走的，因为他自己要躲到矮墙后面就失去了属灵的出路。今天我特别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我们3月23号就要开始独立了，从一个姊妹的教会要变成一个母子的教会，变成一个姊妹的教会。在我们的小组中有好几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原来是属于母会的， OK， 来这边以后呢，他们主日的时候到母会去，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呢在我们教会中。我盼望当我们独立的时候，我盼望现在的呼召就临到你，盼望你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选边。如果你真的愿意委身在磐石教会中，希望你逐日来到这里敬拜。如果你不在这个教会，我盼望你回到原来的教会中去，因为这里有属灵的论理，这里是一个委身，我要把你从矮墙后面赶出来。你必须在主的面前委身，你不能说在那边又在这边，两边你都成为一个客人。耶稣心意没有得到满足，还有人也是一样，在别的教会中却参加我们的主，没有参加主日，我们的信息整个都是讲台回应，他没有办法来知道啊，上帝在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我都要重复再来讲一遍，你要在主面前有一个委身，你真的对这个磐石教会有信心，你真的觉得这个磐石教会是对你的祝福，你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会发下那一张所谓汇集啊，你自己一个登记的表？今天这是教会，不是一个所谓的行政组织，这是你对主面前的一个认定和委身。所以今天我牧师在教会上讲了，你们组长们就不受什么为难了。我相信我也会去跟石牧师讲，跟牧会讲，让他们在大堂上有这样的宣告，让我们真的为主的缘故可以走出来。我们要明白属灵的论理，得到一份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就是要我们爱主，能够与主面对面，不要与主的关系上有太多的保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年施洗约翰作为耶稣基督的先锋被差遣，为的就是在耶稣再来之前先一步在人的心中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让人可以靠着耶稣走永生的路，蒙大的福气。施洗约翰宣告的属灵的出路4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背背看好吗？第一句话什么？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第二句，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第三句，弯弯曲曲的道路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我们再来背好吗？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 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最后为了什么目的？最后的目的就是下一句话，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是血气之人，但上帝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是上帝的恩典，耶稣的信念，也是你我里面唯一的属灵的出路。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当年你来的时候，你知道人心没有预备好，没有办法来遇见你，所以你早一步差遣你哦，你的先锋施洗约翰来在地上穿悔改的套，哦，来修止与你之间的关系，来修止与你之间的道路。哦，主啊，你发出旷野的呼声，是让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哦，主啊，弯弯曲曲的道路要改为正直，哦，高高低低的哦地方要改为平坦。哦，亲爱的主，这样的呼召，借着圣灵今天再一次在我们的心里说话。主啊，愿你纪念你自己的话，将这样话深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单纯的人，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让我们能够听到耶稣在叩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真实看到耶稣正向我们走来。在这里我有第一个呼召，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今天你听了这样的道，你愿不愿意跟耶稣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愿不愿意有一个感动，在主的面前立下心志，说从此以后我要成为神的儿女？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位置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众弟兄姐妹来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神爱你，愿你一切的道路中间都畅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知道中间我们还有一些不是基督徒，上帝在呼召你，愿不愿意有一个立志，有一个尾声，拿去中间所有的拦阻，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遍呼召，有没有？我有第二个呼召，我们基督徒已经听了这样的道，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又重新立志，愿意有一个更新，愿意里面向着主常常来查验主的完全圣洁，来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常常来思想上帝在我们这个新生的磐石教会中的旨意。我们有这样愿意的话，你可以闭着眼睛，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可以举起手，没有人看见我们，只有那爱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对他的回应。亲爱的主，只有你知道，只有你在点名，在你的圣工中让我们这些人有份，在你的救恩中我们有份，不仅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也愿意将这样的祝福能够带出去。主，你给我们开通与你之间的道路，也给我们里面有一条真正的属灵的路，那就是我们与你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亲爱的主，求主你祝福我们这个聚会，祝福每一个愿意在你面前向你伸手欢呼，哦，仰望你恩典的弟兄姐妹，祝福那一切的家庭，祝福主你自己在这里设立的新生的磐石教会。我们要将心里的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也愿意将主将那平安喜乐的盼望的心来赐给你地上所喜悦的教会和所你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